我不用脑筋的，没有把神的话第一遍就听清楚，所以难怪一点一话不知道他现在漏掉多少。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话怎么说？神的话是说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随意吃，结果呢撒旦来讲，他说请启示说园中树上的果子，神启中园中树上的岂不神启示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那这个时候第一回合我们知道夏娃还是清楚的，所以夏娃怎么说呢？他说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这是神说的，这个他还背的。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如果你们可能呢，尽可能背圣经，你不要说马马虎虎，差不多先生不能读圣经的，别的事可以差不多，圣经不能差不多。你如果仔细来看，神说园中树上各样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和那个问题就是难道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所以他第一个目的就是把一个很清楚神的话变成不清楚，你脑子要清楚才可以，这个要用你的心思才可以，你要负责，心思一定要负责。你千万不要说我们基督徒只要生命读经金钱读经就可以了，不一定要用心思，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那句话是怎么说，神的话怎么说，一个字要怎么说，起码就说你所知道的翻译是怎么说的，如果翻译不准确你不负责，但是起码你要知道怎么说。然后呢，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是对于神话语解释的第一个错误是什么？神有没有说你们不可以摸？没有。亚夏娃呢就把说你不可以摸这个加上去了。我不知道姊妹们喜欢加油加酱不知道是从这里来的，但是其实说起来弟兄也常常加油加酱，但是读圣经不可以加油加酱的，读圣经你只能够从圣经里面读出东西来，你不能读到圣经里面去，你里面已经有一个概念了，现在你要让圣经来 follow 你，圣经来跟随你，你就读进去，这就是解经的办法。一个喜欢抽烟的人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祭坛的火永不止息，你看见没有，你抽烟就抽烟，你不管良心平安不平安是另外一个，你何必用圣经，何必来解释圣经来叫你良心更平安？所以我们知道吗，你看见没有，这个是亚当，这个夏娃包括在亚当里面堕落的开始。所以解释圣经的是要谨防不要加进什么意思，主怎么说就是怎么说，你千万不要加进什么意思，主没有说你们不可摸，你千万不要加上不可摸。这是女人的解释，是夏娃的解释。现在看撒旦怎么解释。撒旦对神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我问大家，这句话真的还是假的？真的，真的。但是这个不是事实的全部，这个不是整个事实的真相。清楚不清楚？撒旦如果今天要叫我们有一个错误的圣经的解释，他可以做一件事，他可以抓住某一部分，结果你一直注意那一部分，结果你就忘记了整个神的旨意。我们的神的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对不对？当然是对。那么我们知道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是就吃的日子并不是，对不对？也对，因为我们知道夏娃还有这个亚当还活了900多岁，对不对？所以他吃那些是没有死嘛。可是在神的眼光中，那这个需要你用全本圣经来读了。在神的眼光中，什么叫做死？死就是与生命隔绝，与神隔绝。所以当亚当夏娃吃果子的那一天，他的身体虽然没有死，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不过是躯壳，他真正里面的灵魂，他真正里面的灵已经死，那个灵已经失去功用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得救的圣灵是叫我们的灵活过来，意思就是说本来我们眼睛是死的，现在眼睛恢复它的功用。所以你知道我们得救了以后， 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那个原因，我们现在不再与生命所隔绝，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圣灵只要把我们的灵活过来，所以那个器官就恢复它的功用。但是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意思。所以在神整个的观念里面，那个死是从中心达到圆周的，身体是圆周的部分。那么亚那个这个撒旦呢，在这里的解释是怎么解释呢？他说吃的日子不一定死，他的重点是重在外壳的部分。你知道撒旦一直叫我们注意外面，神基督一直是叫我们注意中心的东西。所以你看今天整个的世界都是注意外面，这个他们光洗杯盘的外面，他只注意那一个。所以你看见说，当撒旦在那里解释神的话的时候，你看他怎么说，他不是先增加什么，他是减少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当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第一个原则要记得的就是，我们不要把自己的意思放进去，或者漏掉什么主的话。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神的话是自成一个体系，神的话是自成一个世界，神的话是自成一个空间的，所以不能加一点，也不能少一点。什么时候你把神话里面有一个因素你把它缺掉了，你会发现你对神的解释就不准确，因为你忽略了神话语里面的启示的某一部分，你就以一概全了，那么这个就是解释的错误。所以弟兄姊妹，你从首先的亚当的堕落，你就看见今天错误解经的来源。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解释圣经解释错了呢？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加进一点东西，或者我们漏掉一点东西。那这个和我们读经的习惯有关系，和我们这个人也有关系。所以我们说这个需要经过诗篇119篇里面所形容的十字架如何在我们身上工作，如何除去那些读圣经的障碍。那这个是我们上一次说的，所以我们要晓得，这是为什么圣经一直着重的是那个读圣经的人。你看见，因为这个人在那里解释，所以我们知道有这个难处，要么就是读进什么东西，要么就是忽略那些因素。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圣经的整体性，虽然是66卷书，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你不能加一点，也不能减一点。什么时候你忽略了某一部分，然后你下断案的话，那个断案常常是错的。所以需要别的弟兄姊妹来帮助你，说弟兄啊，你没有看见那一点。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许多人今天很怕贫贱，但是你知道真理就是因为贫贱才清楚的。今天我们怎么知道说这个，我们怎么知道说这个，有人告诉我们这个哲学啊，哲学这个字本来哲学不可能是哲学自己，哲学啊只能是某某人的哲学，你不可能讲一个客观的哲学，要么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要么是苏格拉底的哲学。但是科学不是这样，科学你没有办法把一个主观放进去，不能。所以当你来解释他来解释的时候，然后呢有人要指明给你看，说那你这个解释不对。为什么这个解释不对？因为你忽略了一些神创造里面非常重要的因素，你没法解释那一部分。你这一部分都对了，你忘记了那一部分。现在我们知道说，在科学里面有很多从前以为的定理不是被推翻了，原因在什么地方？没有看见另外一面。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李政道先生、杨振宁先生拿诺贝尔奖金的原因。本来在那个以前大家都认为这个是定律，那是因为我们忽略了某一点，结果那一点忽略了，根据实验的结果，果然神的创造里面不是这样子的。现在我们改过来了，结果他们就拿了诺贝尔奖金。所以你知道啊，神实在很慷慨啊，只要下面什么人改一个错，就给他个诺贝尔奖金，来保护对于神那个创造的解释。所以这个非常美丽。那么读神的话呢，也是这样。所以如果今天有人说，哎呀，这是我所看见的光，然后他就拼命的告诉自己，而且呢拼命的就给别人很深的印象， 你知道，然后不能够接受别人的批评，不能接受评鉴。如果有人稍微评鉴，那他就是反对主，就是反对圣经。弟兄姊妹，这是错误的。我们要看见说，今天只有在这个评鉴的光景，就是像我们昨天所看见的那一班弟兄姊妹，他们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他们甘心领受这道，因为是保罗给他们的。但是为什么他们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呢？圣经说好，他们做的实在好。为什么？他们天天考察圣经，要证明这道是与不是。这叫什么？这叫评鉴。这个评鉴不是评鉴神话语的自己，这是新派的错误。新派他们评鉴神的话语，这是大错。但是人对于神话语的解释要经过评鉴的。如果真是从神来的真理，你不要怕真金不怕火炼。我们怎么知道因信称义这个真理啊？你知道反对这个路的马丁路的人多得很。但是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因信称义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就的确是圣经里面的真理，非常非常清楚。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总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只有你一个人，像我们昨天说，你有你的同伴，有比你更老的，还有呢就是一些教师们。如果你看见的是真理，你不要怕。如果真理的话，你不要怕被批评。如果你的老师告诉你错了，你说改，我赶快改，我怎么可以把主的话解释错，这个主不这个意思，我误会他，你赶快改。只有这样，你慢慢有一天主会把正准确的话给你，因为主知道你可靠。如果你动不动就觉得你这是最后的，就不敢把话给你了，因为一给你你就据为己有，然后你的光就是最大的，那这是非常非常的危险。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在这里这个原则我们一定要把它抓牢才可以，这样我们才不敢，我们这个那么这个评鉴是什么意思呢？评鉴就是让人指给我们看，那这个是我们加进去，有的地方太主观了一点。所以你知道有人评啊，加尔文弟兄是教会有历史以来第一个科学的解圣经的人，scientific interpretation， 他的解释是个科学的解释。我们等一等我们来介绍他的时候，我想弟兄姊妹应该会有很深很深的认识。他解经的方法的的确确给神的教会很大很大的帮。当然我们知道他有许多的有许多他的发现不一定所有人都赞同的，但他那个方法是没有，是几乎是公认的，所以这一点非常的要紧。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要看见说，今天神没有留我们在黑暗里，神给我们一些路。那么从首先的亚当反面，我们能得到一些教训。那么现在我们来看正面。那正面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我想那段圣经太清楚了。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受试探？那是末后的亚当受试探，大家都还记得那一段的故事。圣经说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进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的人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那这是试探来了，要你看看我们的主已经40天了进食饿了。现在我们知道他说，如果那么要他就是他说，你若神的儿子，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那么主耶稣怎么回答呢？他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他的每一举每一动，如果主没有话，他不敢把石头变成饼。主能不能把石头变成饼？当然能啊，我们今天不行，我们的主不能。但是为什么他不能把石头变成饼呢？因为主没有话。主的话是什么？现在主给他的话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说出一切的话。然后你看见撒旦失败了，结果他又来了，魔鬼就带他进入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你们原谅我，真的爬到那个殿顶上的，到了耶路撒冷真的爬到殿顶，但我没有爬到上面去，因为我有惧高症啊， 所以啊，这个爬得差不多的时候，我说我不要上去了，我不要上去了。啊，一面是惧高症的，另一面那个地方是叫人，是叫人受试探。有人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为什么能够从好几楼跳下来？他们说，真正要自杀的人能够自杀，有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就是他真的在上面往下看的时候，这个下面有一种吸力的，那根本是撒旦在人里面那个吸力的，那实在是个很大的试探。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的确是被带到那个被带到殿顶上。那么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你知道我们当然不能，但是你是神的儿子，你应该可以跳下去。你看这是试探，对不对？而这一次呢，他，你知道撒旦就高明了。你不要以为撒旦不相信圣经，撒旦也相信圣经，也引圣经的话。他是怎么说呢？他说，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用你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脚碰在石头上。弟兄姊妹，你回去读这节圣经，圣经里面是有的，他引了这节的圣经。那么怎么办？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撒旦用圣经的时候，那几段是神的话不错，但是你怎么样能够得到你吃呢？你永远记得一个原则，是经上又记着说。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神的话是律上加律，令上加令，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只有在你的光中我们才能见光，这是诗篇36篇所说的话。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许多时候你看见一节圣经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就抓住这一节圣经，你说这就是那个解释了，不能。你发现圣经另外一个地方经上又记着说，你把这两节圣经放在一起，你把属灵的事比较属灵的事，我们就明白了，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那里的话。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你读到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时候，主耶稣有没有告诉我，主耶稣不是告诉我们吗？他说看见妇女就动淫念了，这人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不是经上记着说？当然是，这是神的话，当然是。那么现在你要小心，当你圣经是这样说的时候，那么我们是不是常常犯罪？当然常常犯。你如果从上下文读下来的话，这个人为什么犯罪？因为他眼睛犯罪了。所以这样你就很明显知道说，什么时候如果什么肢体叫你眼睛，如果叫你犯罪的话，你应该挖出来；如果是右手叫你犯罪的话，你应该砍下来丢掉。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准确的解释呢？不是的。那么你怎么知道这不是呢？因为经上又记着说，我们的身体乃是神的殿。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没有一个人随便的可以糟蹋自己，自杀是犯罪的。那么不止这样，你就要读圣经了。你记不记得那一次彼得啊，他这个有人来抓主耶稣的时候，他结果就拿了一把大刀啊，就要砍那个仆人，对不对？他没有学过中国功夫啊，他本来想把他脑袋砍下来，结果砍歪掉了，就一砍呢，就砍到一窝耳朵。那么砍完了以后，你知道主耶稣说收刀入鞘吧。那一次他实在是犯罪了，你看他去杀人去了。那么主耶稣有没有说，那么彼得有没有说到厨房里面把右手砍掉？没有的。所以这个就证明说，这句话不是只做那个来说的。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平衡了。我们知道有很多弟兄做过这种做过这种非常愚昧的事。前不久就在大陆有一个弟兄带着他的儿子和山上，把他当作燔祭献上。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他以为说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就是榜样，所以他也做了这样的事。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见我们必须要熟读圣经才可以。你千万不要抓住一节圣经，然后你就在上面盖房子，房子越盖越大，别人不能拆你的。 如果那样的话，你的错误是越陷越深，越陷越深。你如果让我来讲教会历史里面一些可笑的故事，或者说那些故事，你要知道说，那这个太多太多了。今天很多的异端，很多的邪教是怎么产生的，都是抓住圣经里面的一部分。比方说有人不相信神是三二一的神，他抓住了一节的圣经，他忘记了我与父原为一，所以他以为说神当中还排等次的，神是第一等，我们的主是第二等的神。所以你一定要有别的圣经来平衡它，然后呢你才能够得到一个准确的解释。所以我想再清楚不过了，已经解经是解释圣经最主要的原则，这是我们的主给我们的。什么叫做已经解经呢？你记得就是经上又记的时候，我们的主一直这样说了三次，就是我们一直圣经一直引圣经，一直引圣经，一共引三次。所以我们要记得已经解经，这个是我们的主给我们看见的一个解释圣经属灵的原则。然后你知道所有读圣经的人就在那里用，用到一个地步，如果用一百次一百次对，两百次两百次对，三百次三百次对，结果果然是定律。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能说有一个解经的定律，主要的就是已经解经。那么如果是已经解经的话，然后从底下我们就能导出一些非常重要的原则来。所以非常要紧弟兄姊妹，不是用哲学来解释圣经，不是用历史来解释圣经，也不是用文化来解释圣经，要用圣经来解释圣经。文化历史有衬托的作用，但是不要忘记，不要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把外面的因素加进来了，这就是非常要紧。因为它自成一个世界，用英文来说它是 self-contained， 它自己成为一个体系的。所以如果你要明白一个意思，明白一个字的意思，弟兄姊妹，你当然需要懂得希腊文，懂得希伯来文，但是最重要你要问说圣灵在圣经里面怎么用这句话，这个非常要紧。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到底这个字或者这个题目是指着什么说的，我们就会明白过来。我想这个和我们读圣经非常非常的有关系，这是主所给我们看见的第一个解经的原则，就是已经解经，就是要比较经上又记着说，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那里所说，是不是就是用属灵的事来比较属灵的事，这样光就来了。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来看我们的主在他在主的生平里面，特别在四福音里面，我们看见主怎么解释圣经的。我们好不好读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九节，你们考察查考圣经，就是你们研读圣经或者研究圣经都可以，这个原文实在是这个意思，你们查考圣经，因为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这里的圣经是特别指的旧约圣经说的。那么现在主给我们解释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定律，就是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本圣经。那么不止这样，不光是圣经解释圣经最重要的原则是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基督，而且他是读圣经最终的目的。你不能光读圣经结果不来到基督的面前。你知道这些以色列人，这些犹太人，他们圣经滚瓜烂熟，他们就是没有来到主的面前。东方的博士来到耶路撒冷，那是耶路撒冷的京城，圣经的京城，那里满了文士和法律，最会读圣经人在那里。 然后他们问说基督当降圣在何处，他们圣经熟得不得了，他们告诉你说在伯利恒。结果只有博士来到马槽那里敬拜着，这些懂得圣经的一动也不动，他们仍旧在他们的京城里面读他们的圣经，他们圣经背得滚瓜烂熟，他们实在是很会，是很会读圣经的一般人。但是结果没有来到主面前，没有像博士一样用黄金乳香末药献上，而且没有像博士一样就不再从原路回去了。弟兄姊妹，所有遇见过主的人都没有从原路回去过的，在我们身上也是如此。如果你我真的遇见过主，我们绝对不会一样，你不可能走从前原来的道路，不可能。主只要让我们看见一下，我们整个人就改变。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圣经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这是读圣解释圣经的原则，也是读圣经最终的目的。那些犹太人圣经滚瓜烂熟，知道弥赛亚要降生在伯利恒，有那个知识，他们根本就没有来朝见主。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主给我们看见的解经的原则是什么，是以基督做中心的解经。所以说第一，解经原则是已经解经，第二是以基督做中心，也是以基督做目的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发现圣经里面讲到基督，那这一段讲到基督的圣经是把你带到至圣所的，是叫你与主面对面的，那只有这样的圣经，你只有这样解释圣经就对了。你知道马丁路德讲过一次这样的话，他说你如果盼望解释圣经解释的好，而且你盼望不会错的话，他说你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带着基督，你带着就是你把基督带在身边。他说无论你在什么地方讲，你只要把基督带在身边的话，他说不会错的。如果你是以他做中心，以他做目的，这个解释不会错，这个解释很保险。所以我想这是非主给我们看第二个解经的定律。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24章，路加福音24章，25节，你知道这是主对那个两个以马忤斯的门徒说的。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就是圣经的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你们又用常识就知道这是应当的。然后下面27节，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些以马忤斯是往走下坡路的，他们灰心了。结果我们的主是从摩西开始，众先知就是指的整本圣经，凡是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这是教会历史里面最重要的一次解经聚会，这一次的讲解圣经是非常重要，因为特别是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为什么特别是从死里复活呢？因为你知道旧约圣经不光是讲到主从主死了，也讲到主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的主就能从圣经里面指出来如何旧约圣经提到他要死也要复活，如何给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所以弟兄姊妹，约拿如何在地里面三天三夜，你知道我们的主也要在地里三天三夜，然后要从死里复活。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复活以后我们的主就把这样的就凡是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讲解明白。所以要紧记得，这里的自己是死而复活的基督，不光死了，不光是历史上的，不光是在地上威行的耶稣，而且他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所以这点太要紧了，这里给我们看解释圣经那个原则，就是以死而复活的基督来做中心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就讲解明白了。 那这个解经的结果是什么？我想我们第32节，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是个最标准的讲解圣经的机会。讲到一个地步，不是把人头脑越讲越大，讲到一个地步是叫这些灰心一冷的人，一基督徒心里火热，结果他们立刻就回耶路撒冷，回到神旨意的中心。弟兄姊妹，许多神的儿女回头，他们失败了，他们堕落了，他们怎么回头的？因为主的一句话，他们心里火热，他们就回头了。所以我们相信教会的聚会里面应该有许多这样接近的聚会，因为只有把神的话解释清楚了，人里面心才会火热。但是更不止这样，最要紧的要让人碰着那位活的基督，死而复活的基督，叫人心里火热。我想末了我们要结束的时候，让我提起一个非常重要的字。我们知道今天如果我们读一些书的话，你知道解释圣经是一门的学问，这一门的学问呢叫做中文把它翻成释经学，就是解释圣经的释经学。这个英文叫什么呢？是这样写的，他们了解，你一看就知道是指着解释圣经的学问，因为这里可以把那些解释圣经的原则来告诉我们。那么这个可以说这个的的确确今天因着一般爱主的人，他们的的确确把它整理出来，把它写成书。那这样的学问呢叫做 hermeneutics。 那么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刚才我们所说在路加福音24章，那就是给他们讲解明白，那个字在原文什么意思呢？这原文是什么呢？那么现在假设你把这个 prefix 是在前面的，你们不懂的地方没有关系啊，意思是假设你把这两个字的把它拿掉，然后呢你很重很重的吹进去，那么这个就变成什么？就变成 H。 你看这就是 hermeneutics。 所以懂得原文的人告诉我们说，懂得原文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个所谓的圣经释经学那个词从哪里来的呢？严格说来就是从主耶稣怎么解释圣经那个解释来的。所以我们知道标准的释经学那个模范那个示范是在路加福音第24章，这里给我们看见。那不要忘记了弟兄姊妹，以基督做中心的解经是最后我们是要以基督做目的，我们要来到他面前得生命，这是一点。第二，我们是以死而复活基督做中心，所有圣经里面指着他的话我们就解释讲解清楚了，意思就是说你只要找到圣经里面所有关乎基督的指到基督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说这个是解经的路。但是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叫我们里面火热。那如果你拿这两节圣经放在一起，你就知道说到底准确解释圣经的道路在什么地方。我想我们这一堂要休息在这里，我们好不好为着给弟兄姊妹一点充分的休息，我们下一堂呢从10:10开始。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报告？
好不好？一起低头。这个天父，我们很感谢你，你把你这话语赐给我们，你让我们看到，我们从今起，我们看到圣经里头不见其他，只见一人。哦，主，我们这是要抓住你，让我们在你脚前。
因为我们是接着上一堂讲，所以我想我们不就在读圣经了。我们已经看见过解经的两个重要的原则，这是主自己在他话里面很清楚让我们看见。第一个就是已经解经的原则，经上又记着说，这就知道说为什么我们的主末后的亚当他能够胜过试探，而在同样的一个情况底下，首先的亚当反而失败了。因为我们知道从那一段的记述里面增加了什么，减少了什么，这就违反了解释圣经的原则。那第二点呢，就是以基督做中心的原则，我们也已经说过了。那不只是以基督做中心，而且应该以基督做目标。我们讲到基督的时候，特别是指着死而复活的基督说，我们知道主复活以后，特别是对以马忤斯的门徒，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主把圣经解释给他们，那么所有圣经里面指着他自己的都为他们解释明白。所以我想这是最模范的解经，也是最准确的解释圣经。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点是很要紧的，就是圣经真理的一致性。我们刚才说过了，因为它不能加进什么，也不能减少什么，所以什么时候如果我们忽略了某一部分，我们就误会了神的话。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说过它自成一个体系，神的话就是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的部分都是彼此解释。那么因为神是他的作者，他不会写了这一边就忘掉另外一边。既然他的话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这里一点那里一点，那我们知道是这里一点和那里一点应该有连带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这样的情形底下，你知道说圣经是一致的。那么你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在你如果我们如果读四福音的话，你读到旧约圣经就常常讲到摩西和先知，或者律法和先知。这个律法严格说来是指着摩西五经说的，然后先知呢就是指着其他的部分，所以律法和先知呢就包括了整本的旧约圣经。那么其中有一部分是律法部分，一部分呢是先知部分。那么大家都知道，如果一个严格遵守律法的，或者严格遵守摩西五经的，他们一定非常看重圣殿。因为我们知道许多重要关于殿的原则，关于殿的侍奉，通通是在摩西五经里面。所以我们每次读圣经讲到殿的时候，那个其实是包括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原则。整本的利未记就是告诉我们怎样侍奉殿，这一点非常要紧，都是以殿来做中心。因为那里讲到圣殿的祭祀，讲到好几种的，然后呢讲到节，而那个节期呢也是和殿有关系。所以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殿是最大的，殿是最大的。所以你知道不知道主耶稣在地上说了一句话，有一次把他们呢，可以是叫他们想也没有想过，主耶稣怎么说？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这个对犹太人来讲几乎是亵渎的话，所以难怪他们，难怪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不能够容忍主耶稣。那因着这个缘故，那些正统的犹太人，他们为着要维护整个的律法，维护他们看得见那个物质的圣殿，结果他们高举圣殿，而且以为说既然这是神的殿，一切就都好了。如果他们光景差一点不要紧，我们知道为什么神给他们殿，实在说来，难道神住在殿里就像普通的偶像住在庙里吗？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神是无所不在的。那么难道说神是要住在人手所住的圣殿吗？ 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是告诉我们说是神的名放在圣殿里，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代表的意思。我们的主的宝，神的宝座在天上，他的脚凳在地上，所以这是代表说他把他的同在从天延伸到地上，告诉我们说神乐意住在他百姓的中间。那么你如果仔细的读四本福音书，那个殿主要的意义是什么？殿主要的意义就是告诉以色列人说神要住在他百姓的中间，这是最要紧的。所以好几次神对他们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让我们记得为什么有殿呢？就是当以色列人他们实实在在，他们这些百姓实在让神住在他们中间，真是神可以居住在他们中间，那么意思就是告诉人说，你看因着神与他们同在，你看看，结果就有了过红海的神迹，旷野里你看经过40年神如何的保守他们，叫列国能认识我们的神是真神。那因着这个缘故，等到他们真的进到迦南以后，神许可他们有外面有物质的圣殿看得见的，来表现神所注重最重要的，就他如何住在以色列人中间。那这一点呢，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这些遵守律法的人呢，他们因为抓住次序的缘故，他们没有看见。结果什么时候他们失败了，荒凉了，堕落了，有污染在神的百姓中间的时候，这些污染，这些偶像就逼迫神的荣耀从圣殿撤退。那这个是以西结里面的话，以西结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神的荣耀如何从神的殿经过门槛，然后呢绕到橄榄山，从橄榄山那里依依不舍的就升到天上去，神把他的荣耀从地上收回去了。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明白为什么这样做，因为神是圣洁的，就好像有的人有洁癖啊，他不能容忍有一点的玷污，不能。因着神的百姓不忠心的缘故，所以神就把他同在收回了。所以有一度你知道圣经称神做天上的神，亚伯拉罕的时候是神是天地的主，现在变成天上的神，意思就是说神撤退到天上做事，他仍旧是神，不过现在神是在幕后做神，好像在地上你看不见神的同在。这就是为什么在以西结在以斯帖记里面你看不见神的名字，反而亚哈水罗的名字非常的响亮。这就告诉我们说，因着神的百姓不忠心的缘故，就逼迫了神的荣耀，叫神收回他的同在。所以当那个实际那个 reality 那个实际不在以后，你知道神就许可让外面的那一个表现，就是那个物质的圣殿，宁可让它烧毁，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为什么？因为只有这样子，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才会醒过来，这些神的百姓他们才能醒悟，才不会着迷，不会对他们自己的宗教着迷。那么你记不记得当耶利米对他们说话，告诉他们要悔改，告诉他们要伏在神大能的底下，那特别是在这个加勒底的军队啊，就是说在那个巴比伦的军队兵临城下的时候，耶利米劝他们，你们应该伏在神大能的手下。结果他们认为说耶利米是卖国的行人，就把他软禁了。那不光这样，他们为着叫他们良心平安的缘故，所以你知道吗？有一次在耶利在圣经里面，他说这是神的殿，这是神的殿，这是神的殿。这就证明说他们里面已经不清楚，证明说那个属灵的实际已经没有了。所以他一定要喊几声，一定要叫几声，特别是讲给自己听的。你如果都上下文的话，你知道说那个实际已经没有了。结果呢，他们就迷信。他们以为说这个耶路撒冷城既然是神所建造的，那应该是永远的城，如果是永远的城的话，神绝对不会把它交给以色列，交给加勒底人，绝对不可能给巴比伦人。
Thank you.